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能够在这里聚集，神保守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全球局势这么动荡，这么纷纷乱乱的一个形势下，神还保守我们这一小群的弟兄姊妹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他。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来迎接今天的崇拜。下面我们全体起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第一首歌，敬拜主。 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敬拜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是拯救万民的神，是我们的救赎主。你从高天伸手把我们从大水中救上来，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父啊，我们所生活的世代是一个末后的世代，天灾人祸、战争、瘟疫、频发的各种苦难笼罩着这个世界。主啊，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你还存留我们的气息，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为阿富汗的百姓来祈求，看到他们悲惨的境遇，就知道上国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更为我们的肢体，那些在阿富汗传福音的宣教士和基督徒弟兄姊妹们，迫切地向主祷告祈求，愿主帮助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坚立他们手中的弓，保护他们，让他们脱离危险。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即便在严酷的逼迫中，也依然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在阿富汗这个苦难的国家，让绝望中的百姓看到光明，走出黑暗，回到上帝的怀抱。我的主，我的王，我们为这世界上的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向你祈求祷告，求你用你大能的手来引导那些执政掌权的人，让他们领受从你而来的智慧，按照公平正直统治国家。孩子也祈求父神拣选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所爱的人迷途知返，悔改认罪，在你面前接受主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趁着白昼还在，还有机会来寻求你的面，信靠永生神的儿子，得到那真理、道路和生命。亲爱的主，我们再次为全球在新冠疫情中挣扎的百姓献上祷告。我们不知道这场疫情蔓延的范围，也不知道结束的时间，但我们知道一切都掌管在我主的权柄之中。你在圣经里早已预言并警示我们，这一切的发生是必然的，因为罪恶的人类也正在承受这罪的后果。然而父啊，你有恩典，你有慈爱，求你怜悯这个世代，让万民都会有机会来悔改归向你，因为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天父，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来投靠你，高举你的名，因你的同在而欢喜。让我们快去，使万民都来做你的门徒，凡你所教导的都告诉他们谨守遵行，这样你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刚强壮胆，赐给我们勇气、力量和决心，让我们愿意为主而去。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回答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从开头到末了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祝福你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让弟兄姊妹都能领受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玛拿。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下面是一起来看启示经文第17篇，靠恩得救。请弟兄姊妹来读黑色的字体，我来读浅色的字体。最后的两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为了
本是外迁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两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哈，我们背经。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两遍，最后一遍我们试着来背一背哈，一起来。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再来，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现在来试着背一遍。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好，我们下面再来唱诗，颂主新歌的第262首，世上的真光。 音起源。经文是出自马太福音22:1-14，请陈牧师为主证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聚集在一起来同心敬拜服侍我们的神。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福音喜言。我们知道教会的门总是开放的，于是呢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因为我们欢迎他们来。举凡到教会来当中来的人呢，可以分为几类。有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他们也知道自己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喜欢教会这个氛围，于是他们就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常常称这样的一些的人呢，我们的朋友啊、亲人啊，称他们是慕道朋友或者慕道友。有的呢是已经信主了，他们也已经知道自己确信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也在主里面已经重生得救了。这些人呢，他们心里有这个信的确据，知道他们已经是神的人了。另外还有的人呢，他们以为自己信主了，但是呢事实上却还没有真正的信。他们以为自己将来能够上天堂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没有真正的得到救恩。这三类的人呢，已经信主的，已经得到了从神而来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呢都是有福的人。那慕道朋友呢，他们在探索，他们在追求，他们也还很有希望来得到神的救恩、神的恩典。而那些自以为得救却还没有真正得救的人呢，这些人呢其实他们的光景最可怜。我们今天要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2里面呢，在主耶稣所设的这个娶亲的筵席这个比喻当中，来看看几种不同类型的人。在这个比喻当中也有好几种人，他们是些怎么样的人呢？然后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呢？主耶稣对他们的结局有什么的说法呢？那我们今天就一同来看。我们先来读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2:1-14。马太福音22:1-14。这个投影机都有打在上面，你们就仔细看，听我读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2:1-14。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第10，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 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啊，主耶稣讲了好多的比喻啊，根据一个大约的统计呢，大概有34个的比喻主耶稣讲的。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娶亲的筵席这个比喻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经文了，我们知道这个比喻的当中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第二节到第八节，然后第二段呢是从九节到十三节，完了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十四节呢是一个好像一个总结啊，就是第一节是一个主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这是一个介绍，然后后面就是总结，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呀，第一段呢乃是说到王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筵席，就是他儿子的娶亲的筵席。然后第二段呢是说到那些被招的人，他们不来，他们不肯来，王就差遣人呢到大路的这个大路的岔路口，这个岔路口应该是十字路口，岔路口呢去招另外的一些人来啊。这些人呢刚才有说到了，不论是善是恶吧，都把他们招回来。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比喻当中呢，这两批的人啊，他们各有各自的一个结局，或者是主耶稣，也不要说主耶稣，就是那个王，那个为儿子娶亲的王呢，对他们有一种不一样的态度和不一样的处置。我们就来看这个我们大纲当中的第一点，就是施百喜筵的王，他是蛮有恩典的天父。我们来看这个为儿子摆喜筵，就是结婚筵席的这个王，比喻的一开头就说天国好比一个王。这个王到底是谁呢？当然你们看见我的大纲知道说这个是蛮有恩典的天父。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它的上文来去看几个的比喻。事实上在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看的是马太福音的22章，在他的21章里面还有两个比喻是主耶稣刚刚讲完的。Yeah, 马太福音21章有两个儿子的比喻。那两个儿子的比喻当中，如果我们去看了这个经文，就了解到他比喻中的那个父亲，还有这个凶恶缘户的那个比喻里面的个家主呢，都是指到天父，我们的神。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呢，其实也基本上是同样的。我们看这个第四节的下半节，这边经文有打出来。这边第四节的下半节就是我 highlight 的那一部分。这边说到了，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来赴席。我们看见这里所讲的这个婚姻的筵席呢，是这位王所预备的，就是为了他儿子娶亲呀，他为了庆祝一番，然后就请人来啊，这个王就开了这个筵席在他们的家中。这个形式呢，是主人是一个。呀，跟我们我们以前还没有停止这个实体聚会的时候，在楼上每个主日的下午我们也有聚餐，那是一种帕拉聚餐的形式，弟兄姊妹都带一点菜来，大家在那边聚在一起一起来用餐。但是这个筵席呢，是娶亲的筵席，是那位王，也就是那个娶亲的人他的父亲所一手操办。这样的比喻表达了什么呢？他乃是说到神为人预备了救恩，他就好像丰富的福音的筵席一样，赴席的人呢不需要带什么东西，只要应招，那些请他们来的人，他们说好，我们去，只要应招来就可以享用这个福音的筵席。 是的，神为我们世人预备了救恩，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被埋葬，也为我们复活。他成全了救恩，使世人来到他的面前，只要信就能够进到神的家中来享受这个丰盛的福音的筵席，也能够成为神家中的儿女，并且承受天父赏赐给我们从天上来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就是我们在比喻当中看见的这位王为他的来宾，为他的客人所预备的这个筵席所代表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备筵席的是预表或者是代表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我们下面就一同来看第一批被王邀请来赴宴的人。在第三节这边说，王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有注意看见我两个地方啊，第三节和第四节把那个被召的人都 highlight 出来，着重要看这些人。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第四节也同样再一次的提到说，受王邀请的是那被召的人，当然是夫数啊，就是众数。这些人呢，就是第一批被邀请要来赴王筵席的，或者是说王向他们借着他的仆人向他们发出邀请，请他们来赴这个筵席。这些被邀请来赴筵席的人，对他的仆人出去代表这个王的邀请呢，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我同样的经文我有不同的 highlight， 你们注意一下这些第一批被邀请来赴席的人呢，他们受了王的邀请，但是他们却不肯来。第三节我们看见他们不肯来，首先他们不肯来，然后呢第五节又说到有些人不理就走了，你说你的我根本就不理你不理就走了，有的到自己的田里，有的去做买卖去了，还有更可恶的更恶毒的，就是拿住仆人，我这边的理解是拿住那些来邀请他们的仆人来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这些被召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设这个比喻是针对什么样的人来讲的。我们只要看仔细的看经文就可以知道，在主耶稣讲娶亲筵席的比喻之前呢，我刚才说过了，在21章还有两个的比喻，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的21章28到32节，另外一个就是凶恶严父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1章33到41节。然后呢，接着他就马上就讲了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娶亲的筵席这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这三个比喻的讲话的对象到底是谁呢？这点我们如果清楚了就会很明白比喻当中的一些的意思。从马太福音的21章23节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候主耶稣进到了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教训人。这时候呢，圣殿里面有一些犹太教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呢前来问耶稣说他是靠着什么样的权柄来做这些事情的。于是呢，主耶稣对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展开了讲论跟他们讲话，连续就讲了三个比喻，就是我上面讲的那个两个儿子的比喻，凶恶严父的比喻，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娶亲筵席的比喻。在这个三个比喻当中呢，主耶稣都是针对那些反对和抵挡耶稣的犹太教的领袖而讲的，就是都是差不多那些的那个对象。 其实主耶稣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呢，连那些听的人，那些听的那些祭司长长老和当时候的一些法利赛人呢，他们都听说主耶稣是指桑骂槐，是指他们，指着他们说的。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就很明显的有这样的迹象。马太福音的21章43到45节，主耶稣说呀，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摔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谁就要被砸得稀烂。然后这个 highlight 出来这个大字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呀，主耶稣指着他们说，连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都知道主耶稣是针对他们来讲的。所以这个比喻到底对谁讲的呢？在这边其实就不言而喻，就我们都非常清楚。这说明了第一批被招的人，前面我们看了几个被招的人啊，这些被招的人呢，是指到那些以祭司长、民间的长老还有法利赛人为代表的那些反对耶稣的犹太人，当时犹太教的那些民众、那些会众，他们虽然蒙过神的呼召，做了神的选民，按理说呢，是应该最能够认识这位耶稣的。事实上，这位耶稣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呢，先知不断的把这个要来的弥赛亚这个应许呢，来告诉他们。他们也引颈盼望，一直盼望这个救世主的来到。但是真正主耶稣来到了，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他们所盼望。事实上，他们按理说是最应该认识主耶稣的人。他们相信这个旧约的圣经的记载呀，他们一直在盼望这位弥赛亚的来到。但是当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来到世上呢，他们极力的反对。当神邀这个成全了救恩以后，邀请这些选民来相信，来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也就是是弥赛亚。换一句话，用我们今天这个比喻来讲呢，神不断的借着先知，好像那些邀请人的仆人一样啊，你们来吧，来信耶稣吧，这样的邀请呢，他们对这样的邀请呢，他们竟然拒绝，他们竟然不答应，他们也不理他，甚至还残害他。他们真的是不但不相信，然后百般的反对刁难耶稣，最后把无罪的耶稣呢送上十字架，处以这个最重的刑罚。虽然这个定罪是在乎比拉多，但是他们这些人呢，他们控告耶稣，他们做假见证来告耶稣，然后给这个比拉多有很大的压力，让比拉多不得不从他们的意思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事实上是这些犹太人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呢，他们把耶稣送上十字架。这些人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比喻当中那些第一批被王邀请来赴宴，他们不愿意来还反对耶稣的那些人。对于这以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和法利赛人的这些人呢，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第7节就这样说：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呀，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有的圣经学者认为，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是预言，或者是事先说到耶路撒冷城要在公元70年被罗马的提多将军，事实上他是罗马的皇子提多将军呢，来攻陷了耶路撒冷城，而且圣殿也遭到毁灭性的一个破坏，以至于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好，这个话题比较大呀，我们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详细的讨论。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来。第8节说了，王对仆人说， 喜言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刚才我们有看到一些被招的人，被招的人，对不对？然后王也差遣这些仆人去招他们来赴言，但是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这边说到只是被招的人，他们不配。显然呢，他们因为拒绝了神的邀请，拒绝这些王对他们的一个救恩的一个邀请，他们就被拒在救恩的门外，不能享受神所预备的丰盛的恩典。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看的这个第一批的受邀请来赴筵席的人，他们没有福气得到，因为他们不配，他们不配。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批受邀请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经文九到十节，我请弟兄姊妹来念念啊这两段经文，应该看得见的，最后面的看得见吗？看得见哦，我请你们读这两节的经文，九到十节来，请。好，我们刚才说到那些第一批受邀请来赴婚姻筵席的人，他们拒绝了邀请，并且无理的对待那些去邀请他们的仆人。于是主人，也就是这位王，为儿子摆设婚姻筵席的这个王，就差遣他的仆人们往岔路口去，然后呢，凡遇见的都招来赴赴席。我们这边还看到，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事实上，如果放在这个救恩的里边，我们知道招来的都不是好货色，都像我们一样，我们信主一样都是罪人呀。这边说到，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他们来了啊，这些到十字路口去招他们的来，他们就来了。招来的人，这些不论善恶都来的人呢，在筵席上就坐满了客。这些人呢，到底是些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下第一批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清楚了啊。第二批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那我们也来看看。我再要提到刚才我说的，在马太福音21章讲过的两个比喻，他讲完两个儿子的比喻之后呢，对在场的祭司和法利赛人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这主耶稣这话是明明在责备那些你们。我们刚才也说了，他讲话讲这三个比喻的对象是祭司长、民间的长老，还有那些法利赛人啊，你们呀，神的救恩要临到他们，邀请他们来赴席，但是他们不愿意的那些罪人呢，那些税吏和娼妓呢，倒比他们先相信呀。然后呢，主耶稣就继续讲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他也同样对他们说，所以就是后下面21章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来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两句话很清楚。显然，因着以色列人的这个硬心呢，他们的不信，神的国就从这些曾经被招的人身上夺去，来赐给一些蒙招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原来是在以色列人看的，他们都是劣等民族，他们都是不耻于人类的，他们都是一些罪人，犯罪抵挡神的人，他们都是不信神的人，而我们是信独一真神的人，我们才是蒙召的，我们才是神的选民。但是这些选民呢，却落在背后，他们要从他们的手身上夺去这个神的国，来赐给这些原来不配神救恩的外邦人，这是神的恩典。罗马书11章这样说，11章的这样说，他就是 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的整个的意思就是说，因着以色列百姓的几分的硬心呢，然后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我们今天也在肉身上面，我们算不得是以色列人，我们都是外邦人，神的救恩也这样的临到了我们。借此我们可以看清楚，这第二批被邀请的来赴婚姻筵席的人呢，就是外邦人。因此第一批所请的那些犹太人不来赴筵席，这个福音的筵席，这个呼召才临到了外邦人的身上。事实上今天我们这些，刚才我说过了，都从肉身来看，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一点都不沾边。然后呢，我们都是属于这个第二批被邀请来赴筵席的人，我们都是蒙神对我们外邦人的呼召，蒙神来请我们来赴这个天父儿子的喜筵的这些人，我们真是很有福气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因信得享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福音的喜筵，这真是神赏赐给我们很大的福气。那我们为此来感谢我们的神。但是呢，这里啊，我还要提醒弟兄姊妹要注意的一点，或者注意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段的比喻当中，不是所有每个被邀请来赴筵席的人，他们都能够享受王的筵席，王的喜筵。为什么请来了，然后客人都坐齐了，都坐满了，还有的人不能让他吃这个喜筵吗？我们来看看十一节到十三节，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因为其中啊，有一位没有穿礼服的，他被王发现，就叫人把他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面，在那里他就要哀哭切齿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他明显也是第二批被邀请过来赴筵席的，那他们又代表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要弄清楚也要知道的。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当中呢，我们啊，有没有注意到，当王问那个人为什么不穿礼服的时候，那个人怎么样呢？那个人就无言可答。在啊十二节啊，你到这里来，他还叫他朋友，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这个无言可答就说明他找不到一个理由来说明说我为什么没穿礼服。我们假设我们回到当时候的情景当中，如果这个王的仆人是到大路的岔路口，好像他们在十字路口把他们请来的，然后请来以后就直接说啊，我们去了，就到王的家里去赴筵席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在追问的时候，他就完全可以回答说啊，你的仆人把我们就直接请到这里来了，我们也来不及回家去换啊那个这个礼服啊，所以我们来这里，那你还责怪我们呢？没有理由啊，好像他们还有一个争辩的一个缘由。但是这边看到他们无言可答，为什么他们会无言可答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十一节和十二节两次说到礼服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十一节有说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还有第十二节说啊，这个主人就问他说你怎么不穿礼服呢？这边有连续两次用到礼服这个字。这个礼服是由两个词来组成的，一个是礼，一个是服。服就是服装，很普通。这个礼到底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们如果查那个原文啊的字呢，就知道这个礼字呢跟娶亲筵席是一个字。娶亲的筵席是一个字。然后这个礼服的礼呢就是娶亲筵席。所以这个礼服事实上它就是娶亲筵席的服装， 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不但是一般的礼服，不知道是不是说我们在家里穿比较漂亮一些的，然后去参加朋友的那个娶亲的 party， 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娶亲筵席的专用的服装，专用的服装。由此可见呢，这个赴筵者的礼服呢，是主人为赴筵者所预备的，也就是从岔路口啊。那个什么请来以后，他就准备了一些礼服，让那些人都换了礼服然后进去，让每一个赴筵的人能够穿。在经文这里呢所有的人都穿了，只有那一个人他没有穿，所以就单挑到那一个人来责问他，为什么你没有穿礼服。这足以证明其余的人全部都穿了这个礼服，只有他不愿意或者没有穿这个礼服。他被问到这样的问到说你为什么不穿礼服的时候，就难怪他无言可答，无言可答。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比喻的当中所说的人和物，我们看到都各有它代表的，它各有其代表的意义，有它的代表性。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礼服，先来看看这个礼服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我要讲到在可能在六月份六月初吧，我讲到一个撒加利亚书的事情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撒加利亚书神曾经向先知撒加利亚显示让他看见一个异象，看见的异象就是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来到神的面前，然后那时候魔鬼撒旦也在其中，然后魔鬼撒旦就直接指控约书亚，他穿着这个污秽的衣服。事实上，这个衣服我那个讲道中间都说得很清楚，那个污秽的衣服呢，就是代表人的罪，污秽的衣服。然后在这个那一场的那个场面当中呢，就好像我在讲道中间也说到，像一个审判法庭一样。然后眼看这个约书亚就无力去，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去驳回这个控告，他看来就是要以失败告终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巧妙的也很令人兴奋的一个转捩点，就是这个时候呢，神就站起来来斥责撒旦。好像撒旦讲起来很有理由啊，耶稣要穿着污秽的衣服，就是代表他浑身都是污秽肮脏，都是罪。但是神怎么说呢？他斥责了撒旦，并且要天使来脱下耶稣亚那个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个是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这边记载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比喻的这个撒加利亚先知所看见的异象当中呢，这个约书亚大祭司的约书亚呢，就代表着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事实上，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罪恶累累的罪人，我们都浑身肮脏，浑身污秽，充满了罪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像撒加利亚看见的异象当中约书亚穿着污秽衣服那样，我们是披戴着亚当罪恶的污秽，还有被我们自身的罪层层的覆盖着。如果我们继续穿着这个污秽的衣服，我们在生命当中就要惨败，我们就要遭受罪的结局，也就是永死沉沦。但是今天呢，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信来归向耶稣，我们所有罪的污秽就得到洁净。好像那个异象当中神使约书亚的那个肮脏的衣服脱掉，不仅脱掉了，还要穿戴耶稣基督以及他公义的义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说义袍，事实上就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把他的义来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好像穿上了义袍。这就好像这个撒加利亚书说的，我要使你脱离罪孽，要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人蒙恩得救跟人的行为善恶啊，好坏没有关系。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十节那边啊，王的仆人去招那些人来，是不论善恶都把他们招聚了来。但是这些被招来的人呢，必须穿主人所提供的那个礼服。这个婚姻筵席呢，是预表，是代表啊这个福音的筵席。只需要诚心诚意的相信接受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赦罪的恩典，也就好像是来赴这个啊福音的爱筵喜筵一样。这个没穿礼服的人呢，表示那些在教会圈子里面的人，他们自以为自己行为很好，我比张三也好，我比李四也好，陈武呢啊，他也很不好，我比他们好多了，总是觉得啊自己的行为好，也想借此来得到啊得到福音的好处。结果呢，王对他们的态度怎么样呢？王就惩罚他，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个不穿礼服的人明显被拒于福音之外，将来必住在天国之外的黑暗当中，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马太福音13章，主耶稣讲到的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当中，人子撒好种，魔鬼撒败子，然后呢，主人让麦子和败子一起长，等到收割的时候，先把这个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呢，它是收在仓里面。马太福音13章的42节那边就说了，神要把那些薅出来的败子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显然这个不穿礼服的人所代表的就是那些不信主而想借着行为得救的人，他们将会被拒于福音的门外，救恩的门外，到审判的时候被丢在火里面，在那边他们要哀哭切齿。我们最后来看大纲的最后一点，就是蒙召与被选上。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从这个比喻当中看到，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以自己的律法为骄傲，被拒于救恩门外的那些犹太人，还有一种呢，是自以为义，要凭着自己的行为得救而拒绝主的一些的外邦人。他们虽然被邀请了，但是他们却没有福分，不配得享这个福音的筵席。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马太福音22章14节那边一个总结性的在这对这个整个的比喻有一个总结性的原语，就是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里所说的那些被招的人，我们刚才有看过了，是代表前面那些不信神不信主耶稣反对耶稣，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那些被招的人。然后这个第14节所说的这个被招的人呢，是包括第一批的和第二批所有被王招请过的人然后就包括两类人，我刚才说的犹太人，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和那些没有穿礼服的外邦人。他们都曾经听过受过邀请，他们都听过福音，他们都是神去招呼他们，想要把福音来赐给他们的人。而且呢这个后面这个选上的人少， 选上的人少，就是那些被选上的那些第二批，那些凡遇见不论善恶都把他们招聚来，并且又穿了王为他们准备的礼服的人。所以这个比喻当中呢，显明了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一次分别的审判，将不信主的人，包括那些徒有外表没有真正信主的人来分别开来。在马太福音的13章49节就有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来到最后的一部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听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你还没有真正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神要借着今天这个比喻来向你发出邀请，来接受救恩。天父邀请你来赴这个他所预备的这个福音的大筵席，救恩的大筵席。如果神的圣灵今天感动你，就赶紧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使我们成为天国之子，来享受神家中一切的丰富。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从中得到提醒，让我们能够警醒静静的思想在神的面前，想想我们来到教会，或许曾经在教会许多年了，我们是否已经真正信主重生呢？或者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沾沾自喜，却忽略了神浩大的救恩呢？我们服侍主多年了，到底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还是靠着我们自己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去警醒和思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显然都被招了，但是我们是否被选上了呢？圣经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谨慎自省的，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免得到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被拒于天国的门外，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那时候真的是就后悔莫及了。求主赐给我们警醒的心，真正的认识神，也真正的认识自己，好得着智慧的心，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盼望当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天国里面有份，一同能够享受神国度里面一切神要赏赐给我们的丰富。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还看到我们也要向那些被主差遣出去去邀请人来赴王筵席的人，我们奉差遣去邀请那些人来赴神天父所预备的这个救恩的筵席，也就是向我们周边的人来传福音，来报喜讯。虽然我们有许多奉差遣去请的那些仆人，他们好像看不见自己工作的果效，甚至他们觉得好像自己所花的一切的功夫，甚至是一生所摆上的，好像都落空了。有一些传教士，他们所做的功好像没有看见果效，他们的人倒是为主寻到了。所以我们要效法那些请的人，他们一心只听王的命令，王叫他们去请，他们就去请，王叫他们到岔路口，他们又去岔路口，王怎么样吩咐他们就怎样行。然后他们这样的殷勤的做工，听王的命令所做的一切呢，他们就必蒙神的纪念。主人有求于仆人的就是忠心，让我们也因此来受激励，在主福音的事工上面，在神所托付我们侍奉的上面，尽心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这样的摆上，这样的付出呢，不会突然的，主必纪念，也必有丰富的奖赏。愿神今天的话语，活泼长存的话语，就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但愿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蒙恩，有所得着，也知道如何来行前面的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呀，今天是八月份的第五个礼拜。记得以前郑牧师还在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第五个礼拜就大部分用来传福音吧。今天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比喻，但愿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让我们再一次的听到神如何愿意呼召罪人来归向我们的天父。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漏掉这个福气。但愿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是好好的警醒自己，让我们不为别的，乃是为召我们的主来活，为我们的也是靠我们的主来活，尽心竭力为主做工，来迎接这位就要来的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神亲自做工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陈牧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在神面前来思考，我们是不是被选上。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今天请今天的招待石小龙姊妹和周少东姊妹来为来收奉献，然后我们来唱这个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今来救主》。奉献之后，请石小龙姊妹来为奉献做祷告。
Thank you.
姐妹为我们祷告。
感谢你拣选我做你的儿女。是的，我们本来犯罪，我们就毫无关系，我们是外人。然而主啊，你借着你的儿子，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成为你的儿女。说今天我们借着牧师的讲道，再一次思想我们是何等蒙恩蒙福的一群。我们接受这样的救恩，真的是本乎恩，医治一心，使我们能够进入你的永生的国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生命和信息，让我们能够有你的生命和信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称义，然后主啊，你还要继续的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要再造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完成你的再造之功，在基督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祈求你的帮助，你的怜悯，让我们能够靠着基督来行我们世上一项公义，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的心中也有一个使命的，这个使命是神你所赐的，也就是让我们能够爱人如己，我们立法的宗章。就是爱，主啊，我们再一次向教会升起灵性软弱的弟兄姊妹，向你交托，向你仰望。我们将刘佩珍弟兄、许浩文弟兄、刘宪六弟兄、钟丽兰姐妹、还有马欣怡姐妹，还有玉兰姐，还有托尼弟兄，我们都将他们一一的向你交托，向你仰望。祈求主医治他们的身体，也祈求主让他们的身心灵在你里面都能保守，用你自己的话亲自来安慰他们。是吧，我们也再一次将教会接下来的年同工和执事的前景向交托，向你们祷告，求你的圣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让我们选出爱你、愿意服侍你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你，不是凭着血气，乃是凭着你的圣灵。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当初不是还有一些在信仰上一步真正认识你的，主啊，也祈求你保守。再一次是爱他，让他们知道，让我们每一位都知道，你所赐的医袍真是何等的宝贵。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却是永远长存。是吧？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靠着主，度我们在世的生活。今天弟兄姊妹所奉献的。都是从你而来，求主悦纳，悦在你自己的圣功上。我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
下周的侍奉主席是邱伟德执事，司琴是郑恩红姊妹，招待是高希平姊妹和林顺仪姊妹。那今天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的朋友 ？OK， 好，请参加每个主日下午1点钟的会前祷告会，要由我们的陈师母或者是当天的文职主席带领。 每年进信会日前特发通知，请大家为在学生活热中的阿富汗民众和那些基督徒来祷告。招待桌上呢就有这个美南基金会发的祷告事项，是这样的一个干章哈，请大家来索取，拿到这个干章以后，我们在自己的时间会来为他们祷告。也请大家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神来怜悯这地，医治这地，求主施恩保护属他的教会。九月份的正道，九月五号是陈牧师，九月十二号是陈正红牧师，九月十九号和二十六号是陈牧师。也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Kevin 求亲小弟兄呢，将于九月份上大学。我们教会的逐日学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他，也请这个教会弟兄姊妹为他们的孩子们祷告，求神引领我们的下一代身心灵的这个健康，跟随主以及他们前面所走的路程。感谢主，教会今年的年度执事同工改选提名委办已经选好，以下的弟兄姊妹当选：何书、季佩恩、邱伟德、石小龙、郑志杰，请定于本主日崇拜后召开提名委办会议，就是今天召开会议。为新年度的执事同工改选来提名，请以上的弟兄姊妹们会后留步来参加，也请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每周礼拜三的晚上八点有祷告会，礼拜五晚上八点有家庭聚会，以及主日的下午五点半有团契的交通，在网上的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来代祷并积极参加。也请大家继续的为刘培珍弟兄、徐浩伟弟兄、刘宪彪弟兄、钟玉元姊妹、马信玲姊妹、玉兰姊妹、张国生弟兄，以及每一位还没有提到的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来代求、来祷告，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与健康，赐力量给他们，医治他们的身体。上一周的主日出席共是24位，奉献共计是2797元。接下来我们全体起立，一起来唱诗。志杰，对，我们要发礼物是不是？好，主日学的礼物，我们现在发一下主日学的礼物。
从几月份公司拿的代表，我们教会有教会来，我们教会来，我们的主日学会有一个礼物品。天啊，他今年毕业要上大学。去那个检查报告吧，2个小时的话，我们会有卡片，到时候看看他的画什么进度。然后我们又做一个木的检查，然后上面有一些规矩，然后教会也有帮拿过来看看。呵呵那个小朋友来了，什么学过来了？小朋友来了。 我们再来报一下，认真报一下。还有一个，刚刚拿出来，就是教会嘛。但是他喜欢吃烤双鱼片。
下面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292首《主慈声呼唤》。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请坐，默祷后散会。